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弟兄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磊，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信主的经历。我最初接触福音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住在我们楼下的一对信主的夫妇在家中设立了聚会点，我们全家也被邀请过去听道。但是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是我从小被教育的正确人生观，进化论是理所当然的常识。早已被繁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的我，根本没时间考虑信仰问题。就这样，我与神的恩典擦肩而过。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了天津的一所大学。虽然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梦想已经成真，但我内心仍然十分空虚。我记得上大学时，曾经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翻看圣经，想了解更多关于神的东西。不过，翻阅圣经对我来说只是无聊时的消遣，那时的我始终不信神，况且那时寻乐的事情很多，当然要尽情享受青春的自由和不拘的时光。但无论怎样，快乐的背后总有淡淡的哀愁和忧戚。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每天就是为着物质和金钱奔波劳碌。但是时间长了，我开始沉静下来，便问自己，我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知识、金钱、房子还是家庭？什么才能让我真正活得开心？又问，人忙忙碌碌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问题虽多，却一时找不到答案，只是觉得自己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我的事业发展，又加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挫折，我决定出国发展。2011年夏天，我如愿以偿拿到签证，来到了加拿大。初到加拿大的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一间基督教会。在教会，我结识了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与我亲切交谈，嘘寒问暖，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开始常常的参加教会的活动。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但是慢慢的，每次活动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都有一种特殊的平和喜乐，似乎有什么东西滴进了我的心里。后来，我开始每天抽时间读圣经，发现读经能让我不安的心变得平静。认真读过后，我越发地认识到，神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神为了拯救我们，差遣了他的爱子降世为人，被钉十字架，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污，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凭着信心，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今年初，我来到林肯路教会，经过祷告和深思熟虑，就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由李牧师带我做了决志祷告。我终于把自己交托给了神，接受了主耶稣，让他作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一刻，我感觉整个心灵就安静了，感觉前面的道路也不再迷茫，感觉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感觉在心里面有了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和救我是有天壤之别的，和以前我所追求的截然不同。因为经上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基督徒都有属世的需求，我也不例外。刚到滑铁卢的时候，为了生计，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店里人手不足，经理安排我每周日加班，而我希望周日能去教会参加敬拜。因为这个原因，我和经理协商多次未果。一边是我经济拮据，急需收入维持生活，另一边是神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就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一天我在家翻阅圣经，一则经文映入了我的眼帘：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想是神借着这段经文告诫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我的需求神是知道的。第二天我就辞掉了这份工作。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稳定的专业工作，但是我相信神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份合他心意的工作。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在今后的生活中，我要一如既往的跟从主耶稣，聆听学习他的话语，更多的经历神，求神做我的主宰，带领我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也求神丰富我的知识和内心，不断的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在新生命里真正有所得着。感谢神赐予我做他儿子的名分，也愿所有的颂赞荣耀并感恩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刘京天，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见证。我第一次去教会是2006年，也就是在我7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小学就建在教堂旁边，有一天放学，我和爸爸听见教堂里的音乐很好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很多数人是因为吃的才去教堂，而我是因为音乐很好听，所以就走了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坐在第一排，唱歌唱得很大声，然后被教会的一个同工注意到，散会后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经常来这教会。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做礼拜，直到今天。妈妈还参加了那个教会的唱诗班。这大概就是我接触基督教这个信仰的开端。然后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十字架项链。但是每当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才会戴上它。这可能是我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当时还小，对信仰没什么概念，但是也每次都跟着他们背诵主导文和使徒信经，这两个东西是国内三自教会应该是每次做礼拜的时候要背的东西。我们那里使徒信经的版本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降在阴间，受死，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当时确实只是机械的背诵这段主导文，但是现在想一想，我确实信这里边的东西。上了初中以后，学业开始变得繁忙，去教会的频率也大大降低。还记得初二的时候，生物课学进化论，课本上的知识我都记得，考试我也能答对，可是我内心却从来不认同这个观点。上高中之后选择了住校，所以几乎也没去过教会，直到高考结束才恢复每周去教会的习惯。不过在高中阶段，我还是对基督教经常有一些思考，比如有一次物理老师讲到 E 等于 MC 方这个公式，然后他就说造物主真的奇妙，如果这个公式是 E 等于 MC 的 1.85 次方，那么物理学家不知道要多花多少年才能找到这个公式。 刚来加拿大的前三个月，我是去离家比较近的一个当地的联合教会，可是因为当时英语水平还有限，所以听到也是模模糊糊的。我的灵里生命的真正成长是进入到滑铁卢大学基督教团契和林肯卢教会之后的。去到团契的第一天，我就有在国内教会做礼拜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对我非常热情，非常友好，而且敬拜的诗歌竟然也有我听过的。正如那首歌里所表达的，我有点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第一次团契内查经，我们查的是诗篇51章，内容大概是大卫犯罪之后向上帝认罪悔改的一篇祷告词。其中第5节说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一眼看到这些经文，我感觉大卫说的有点刻薄，我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可是感谢神，我忽然想到妈妈很久之前跟我说的一件小事，联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像被电击了一样幡然醒悟。妈妈曾经跟我说，她在怀我的时候，有的阿姨会从外面戳我妈妈的肚子，我也会从里边用手或者脚来还击，然后这不就是罪吗？真的想到这点，我就更加确信。我虽然年轻，也是一个有罪性的不完美的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认同我以前背过的主导文和使徒信经，我认同圣经中的观点，也愿意遵行圣经中的话语。来到教会还有一件事情对我改变非常大，就是有一次讲到的主题是十字架，里面有一个观念是爱人如己。从此之后，这观念反映到我生活中，就是当别人对我说一些尖锐的话或者做不好的事的时候，我不会再以牙还牙，而是默默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因为如果我是那位同学，我也肯定不希望有人对我说不好的话。其实我的见证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我出国本身就是见证，比如雅思第一次就考了6分，以一位普通高中学生的身份被滑铁卢大学工程系录取，签证从递交到通过只用了3天，等等等等，这一切环环相扣，无不彰显上帝的大能。所以我选择了尽快受洗，成为一个认真的委身的基督徒，并且决心走到基督引领我的道路。最后我想用一个小小的事例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有一位同学问我说，为什么你能找到这么便宜的二手课本？我回答说，荣耀归于神。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啊！我名字叫张柔宗，英文名字 Victoria。然后我要感谢的话，我有这机会来分享我的见证。首先的话，我听到福音是2年前，是我哥哥 Philip 受洗的时候。对啊，那我就先分享，就是我听福音之前的个性。小时候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理解，就是我们就是总觉得没有自由，就是好像就是爸妈说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就是总觉得你就是关在这笼子里面，那就是你就想要逃出来，长大逃出来，所以你可以有自由，自己的决定，然后自己自由。对，但是的话，黑到一种程度，我们有些人就是有碰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情况。到一种程度，就是我们有2种选择，一个是，OK， 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听爸妈说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受到惩罚。不需要关在笼子里面。另一个方法的话是背叛，不听，就是不管爸妈会说什么，就是直接跳出来，然后就是背叛。我的话，我是选第一个方法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有得到，不算得到，我是有一种学到一种个性，就是一旦有错的话，有东西发生的话，第一个会说是错的人就是我。就是一旦有人就是有东西发生，就是如果吵架的话，我第一个想就是是我的错。反而这个我小时候的话，我很不喜欢我这个个性，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很人家很容易控制我，然后就会用我这个弱点来控制我，我是很不喜欢。然后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弱点，我总觉得是因为我小时候成长的情况有这种个性，是因为这个思想的话，我有点恨上我父子。所以其实3年前的话，我父母亲分手，这时候的话，我是感觉到就是我终于没有这个笼子，但是的话，我有点失落，也就是小时候的话，就是太在乎这个思想，就是一直想跳出来，也想跳出来，一到我一旦跳出来的话，我不知道干什么。就是那时候，我这是高中十二年级高中十二年级之前的暑假我就是总觉得就是我在一瓶黑，不知道左不知道右，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说实在就是总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到现在我才注意到那时候我是有忧郁症，这时候忧郁症。然后就是在那时候Philip 他受洗，然后就是他不是每很常回来，然后之前的话他回来的话他就是很高兴，因为他终于回家了。但是这一次他回家的话，就是总觉得他有一个改变，就好像就是他找到第一个家，然后就是教会。然后虽然我是总觉得我有点恐惧，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两个长大的话，我们受到是一样的苦，就是他经验的情况我也经验过，我经验的情况他也经验过，所以我们两个很理解我们对方的感觉是什么。一旦他跳出这个就是来到教会的话，我是就是总觉得我被有点被流浪的一感觉，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他很高兴，他好像就是有目的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一种对他信仰有兴趣，所以在那时候他就带我到教会，然后学到福音。但直到我6个月之后的话，我才真的理解神是谁，福音是什么。2017年4月25号这天晚上的话，我哥哥和教会的朋友们帮我祷告，就是会收到大学的 Seventh Letter。 因为这时候的话，就是我旁边的朋友们他们都已经收到就是他们第一选第二选的大学，我的话我都还没，那我就是有点再一次觉得很忧郁，就是因为我在学校很努力，但是如果我这么努力但是没有效果的话，我就是我总觉得我没意思，我活是没意思。但是很奇妙的就是隔天早上我就收到滑铁卢大学的 Seventh Letter， 我第一第二选的，然后就是到了 到两个月之后的话，我才注意到刘大是愿意接受我的，不是其他的大学。然后就是其实我知道我结信业之后跟年轻的基督徒分享我的经验，我才注意到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因为的话就是我没有这个 offer 的话，我是很虚弱，很忧郁，有点像就是我心里死掉的感觉。然后他是用这个 offer 来救我。然后就总之是他给我恩典。然后这是在描写的话他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就是耶稣。我们人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然后罪的结果的话就是死亡，就是因为他爱上我们，他爱上我们，他牺牲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救我们。然后我是想感谢的话，就是这个教会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牧师，还有我的家人，菲律宾还有我妈妈。那我现在学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弱势不见得是我们的弱，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果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的弱点，我们弱势的话，是我们最强的一方面。神的话，他吩咐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就说就是我们得到什么，那是我们的。其实是模范是神给我们的，然后是我们管理的。我们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一旦我们总觉得很弱的话，我们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约瑟亚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再一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你的上帝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总觉得你有点弱点的话，就是不要试着把它藏起来，因为有时候就是你把它藏起来的话，你有点就是你是有得罪。就是我的例子的话，我是太怕别人知道我自己的弱点，我就是跟他们不相处，不讲话，那就是很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我另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弱点的话是神给我们的内向礼物，虽然我们不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愿你们立志和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工作，为要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苏逸飞，中文名 Miranda。我是说错了，英文名，然后我是滑铁卢大学大二的学生。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是我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因为专业的要求被强制学习七门课程，又被第一次找工作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困难接踵而至。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一个 project， 但是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便要匆匆奔赴下一个项目。在这样的压力和其他的工作量下，曾经渴望的关心的仿佛在此时都失去了兴趣和热情，心里想的只是暂时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熬过一天又一天。想休息，想偷懒，只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连日程表都记不下了，记满了。他们难度是那么大，远超我的能力范围。是的，我想过想临阵脱逃，但是逃避是不解决问题的。我知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现在不解决，未来这些问题还是一样在原地等着我，不偏不倚。我为自己的能力而感到悲哀，看着身边朋友有说有笑谈论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也许最痛的不是经历了失败，而是失败了还要在别人面前故作坚强，佯装镇定，让眼泪浸湿了自己的心而不让它流出来，然后等到一个人的角落，再让所有积攒的痛一并迸发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仿佛深陷泥潭再也出不来。我看着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地灰暗下来，本以为这种状态会持续到学期结束，熬一两个月，也许会持续到毕业，熬两三年。只是也许是物极必反式的起伏，也许是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也许是上帝在我绝境的时候向我伸出了双手。是的，一切都源于我极其幸运地认识一位基督教的朋友，他的Joshua，金志鹏兄弟。我们的相遇是那么的偶然，巧合到让人觉得真的是上帝在原来安排好的计划中为刻意救我心加进去的一样。Joshua得知我状态后，便传福音给我，邀请我一起去了学校的青年团契。巧的是，那一次正巧李牧师也在团契做演讲。李牧师一番针对留学生学子心理状态的演讲直击我心灵深处，当时便泪如雨下，仿佛是得到了难得的理解，也仿佛看到了久违的爱。就这样，从此我便跟着Joshua，每周日都去教会听牧师讲道，说到心坎里的事情也有感而发，潸然泪下。自从来到教会大家庭之后，我的心里逐渐多了一份力量和光明，仿佛有了铠甲。我看到了即使是在艰难的水炉生活中，也不乏美好的人和物。我认识了许多基督教的朋友，我和大家一起查经，一起灵修，从此快乐多了，理解多了，孤独少了，悲哀少了。原来即使家人远在大洋彼岸，也能在教会里、团契里、小组里体会到家庭般的温暖。就这样，不仅仅是友情，是亲情，爱情也在不久之后如约而至。不仅如此，圣经中的话语时常勉励我，我也学会放下曾经因为胜负心带来的焦虑和自责，学会了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挑战，懂得了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也学会了不计得失的去爱别人，从此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在神的手里。就这样，通过认识神，通过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逐渐发现这个世界里那些不曾注意过的美好的事物。感谢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感谢神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即使发现曾经不曾认识，但是因为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因对方的快乐而快乐，我们为对方的忧愁而忧愁，把自己的事情，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不求回报的帮助和爱他人。渐渐的，我的心态好了，凡事也学会了看开，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即使是每天遇到小小的幸福，也会感谢上帝的恩赐。顺其自然，完成了一个学期的学业，工作也终于尘埃落定了。几个月过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正是上帝曾经眷顾改变了那个悲观的我，豁然开朗，有主带领保守着我们，从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属灵人生。谢谢大家。
兄弟姊妹们平安。 今天受洗的有很多年轻人，真的很羡慕他们，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主。今年我已经55岁了，我今天也找到，也回到主的家里。下面讲一下我认识主、接受主的过程。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生病了，我吓出了一身汗。当时我在北京工作，父亲在家乡宝鸡生活，相隔1300多公里。早上我赶快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我母亲前段时间生病了，他照顾母亲，结果把自己也累得大病一场，他想最近来北京看我。当时我觉得很奇怪，父亲生病了，我却在梦里真真切切看见父亲病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2013年来的加拿大，真正静下心来接触圣经是2015年，是我来到林肯路教会以后，在教会听牧师讲道，自己读圣经，我才知道人除了有身体、思想，还有灵，而灵能脱离人的身体存在。这时我再回想起10多年前梦见父亲的那个梦，我才知道是父亲的灵给我传递了他生病的消息。通过学习圣经，我是真真切切的相信人是有灵的。小时候我们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老师告诉我们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当我们问老师现在猴子为什么不变人了，老师也答不上来。无神论把一切自己看不见看不懂的事物都视为不存在，这是一种极其狭隘、无知和妄自尊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下，很多孩子的理想宏大而不切实际，动辄就是要长大以后做一个改造天地的人，而不是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人。我自己就是这种世界观下的受害者，年轻时走过许多弯路，那是多么希望有一位前辈能指导我的人生路，让我少受一些挫折。一直到学习了圣经，我才知道我们的阿爸父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他对人有最透彻的了解，清楚知道人身上有什么弱点，他一字一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个义人。他告诉我们要谦卑，不要自大，让我们看到自己原来处在罪中，需要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救恩，告诉我们在社会的各个地方都有权柄，小到家庭、工作单位，大到国家和宇宙，我们要顺服权柄，尊重权柄，敬畏权柄。我真的很遗憾，在我很小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到圣经。从2015年到2017年，虽然我一直在学习圣经，但是我的认识一直非常理性，和主耶稣之间没有亲密的交流。每当牧师说到受洗时，我就犹豫了。我想，神啊，我要尽量按照你的话语去做人，受洗不受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求你让我在人世间有美好的生活，我就满足了，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管了。就这样，受洗的事一直就拖下来。2018年3月4日，一个同往常一样的敬拜日，这一天我们一家早早来到教堂，李牧师看见了我就问，复活节你有感动受洗吗？我说我再考虑考虑。这一天是神借着林建中兄弟的口讲道，题目是神的羔羊耶稣。当建中兄弟说道有些人自杀了死了就完事了吗？他就是死了也还要接受神的审判，在主耶稣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天堂，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要被扔到火湖里再死一次。听到这里我的心砰砰的跳，我是真的怕死后被扔到火湖里去受折磨。在那一刻圣灵感动了我，督促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讲道结束后我抱了建中兄弟好几下， 感谢神借着建中兄弟的口猛然警醒我。我迫不及待告诉李牧师我要受洗，感谢李牧师为我受洗的事一直在祷告。我之前一直没有下决心受洗，真正的原因是我对天堂半信半疑，我就是主耶稣口中那个小信的人。启示录3:15-16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今天感谢神怜悯我，赦免我的罪，使恩典给我，把我这个不冷不热的人变成一个火热的人，把我这个小信的人变成一个尽心尽意尽性信靠主的人。我愿伏伏在主耶稣的脚下，毕生做他忠实的门徒。愿主的圣灵永远住在我的心里，愿我以后的路有主同行。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神，阿们。
我们看见我们听见这么许多见证，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几位弟兄姊妹没做见证，但今天这时间有点不够了，所以我们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以后会陆续来安排，好吗？还有几位，我们但是那个文字稿呢，我们会很快的发在我们的教会网站上面，就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每一次的受洗的见证都会在教会网站上能够看得到。所以如果是你觉得很喜欢，今天建中也做了录像，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把它 post 到网站上面去，所以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呢，是我也慢慢搬着一边搬着一边说啊，复活节是我们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都知道，在基督信仰里边有几个重要的节日，其中圣诞节和复活节都是带着盼望的节日。这个盼望给我们带来是一种永恒的、永远的盼望。因为复活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浓墨重彩都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谈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快一点谈，就是复活是有能力的，是有大能的，有能力的复活的能力。因此我们今天这个过节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庆祝，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我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振奋。振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今天就彰显在这些弟兄姊妹，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中都有那一种很旺盛的生命的活力，就是主复活带来的这种美好的盼望。另外呢，我们这个节日也是一个值得欢庆的节日，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活着的神。这个活着的神他给我们的所有的盼望和喜乐都是真实的，都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的高兴的，所以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那我们不太可能详细来解经，但今天我们就看几节经文就行了，好不好？就是跟复活有关的。如果是复活有力量的话，什么是有力量的东西呢？就是真的真相是有力量的，真的东西就是有力量的。耶稣复活恰恰就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有些人说，哎，我觉得我不信，我是学科学的等等，那是因为他不太懂。因为神复活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在历史上是有充分的证据的，千真万确，有充分的证据的。那么真正的真确的事情就有能力。我们看见说个门徒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使徒行传这些经文说的，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门徒啊，门徒为这事做见证。门徒做见证的时候，大家以为说他门徒嘛，他是耶稣门徒，所以他向着他说，他就胡编的，大概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其实都不是什么伟大的高尚的那一些人，当时在当时来说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呢，一开始也不太纯的，是想着在耶稣基督建立国度的时候能做上那么几把交椅。所以在那个时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他们都逃了，都逃跑了，没有人可以期待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们不可能编造一个他们本身不期待的事情。 因此这些人的见证，他们既然要见证，就说明是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他们才出来做见证。并且呢，这个见证呢是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你看这里面就讲到说，那个耶稣基督复活并且埋葬又复活了，他复活先给提到了几个人，先给彼得，基法就是彼得，彼得看见了，然后呢十二使徒也看见了，并且看见过两次。第一次因为多马不在，多马就不信，说我要不摸摸那个手，不摸摸他这个肋的，我就不信，我就不认识为这是真的。他这么多疑，所以耶稣基督又单独给他显现，就是特别为他显现。后来呢，在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五百人在那里，当场都在那里。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我现在给大家说的时候，这些人还在呢。这些人如果这个事情不真的话，那他们早就跳出来了反对了，对不对？说他瞎说，我们当时在场没这么回事儿。同时呢，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连罗马政权都承认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们编别的理由说，啊，你们偷走了吧，把尸体，但是他有兵丁看守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历史上是一个真相。同时后面我们说的这些，你比如说还显给雅各看，雅各是谁？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兄弟。这兄弟说句实话，原来啊不够兄弟意思。原来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根本不信，他讽刺他，他挖苦他。但是雅各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他变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那保罗就最后说给五个，那人们写保罗更是，保罗一开始专门是那个西纠的纠察队的，领着人专门去抓基督徒，到处是干那个的。后来也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变成了就是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勇士。所以第一点大能。第二点呢是说，这个大能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一个身份，大能显出了他的身份。那么这位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还复活呢？因为这是一个计划，这是一个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上帝天父上帝的救赎计划，这一部分真真实实的成就了，这就是能力啊，说明天父上帝这个计划真的是能够成立。他为什么要死？是因为要救我们。这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你为我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是为了叫我们所有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称义，为了叫今天这些受洗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称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的。这个下面的经文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就显明了耶稣基督这个救主的身份，他是救主，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活着的救主，那么他就能赐给我们永活的生命。这里面哥罗西书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就是我们大家了，也要一同和他显现在荣耀中。想一想吧，以后我们要和那位荣耀的复活的主，那位将来要再来作王掌权审判世界的主，我们和他站在一起，站在荣耀中，是多么美好的盼望。这是神的应许。还有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永生这个概念呢，是圣经里一再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死换来的，赐给我们的。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复活的话，那么那永生呢，我们拿着也觉得有点 questionable 是吧，想一想这是真吗？但是看到我们的救主真的是已经复活，彰显了永生的能力，所以他赐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是真实的。另外呢，复活也能改变人，改变人的生命。想想刚才我说的那些使徒吧，使徒原来都已经做鸟兽散吓跑了，藏起来了，变成地下工作者了，他们甚至都已经都重操旧业打鱼去了，不再想耶稣基督的事了。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都像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人一样，就大有能力，他们就有了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他们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众人听见了之后就蒙恩得救，就信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能力，这个能力彰显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件真理上面，这个真理上面。 不但能改变使徒的生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详细说使徒生命怎么改变的，我们想想耶稣基督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这节经文呢，是我给他们上受洗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讲到说，我们今天的洗礼实际上是就像和耶稣基督一样，被死我们过去的老我，有罪的老我死了，死去了，埋葬了，就像在水里那一刻，然后呢叫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的生命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就是换了一个人，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改变我们刚才听见这几位感人的见证，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改变，就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发挥了作用，让他们也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有一个新的生命，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在被改变，以后我们听他们其他人的见证，你也会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被神改变，被耶稣复活的大能改变。这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吧，来，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复活是真理，真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有神的仁义的生命，就是我们有属灵的美德，我们的品德，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会有根本的改变，并且呢让我们从过去像弟兄姐妹讲的那样，过去是追随世界，现在我们改换方向，我们来追求耶稣基督，追求一个圣洁的人生。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大能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我再快一点说这个，就读经就行了。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大能上面看到的，还不单单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改变，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盼望。那个信息和盼望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设不管怎么样你都在人世间就这么很快的过一生，不管是几十年十几年多少年一百年，但是如果这一切就算过去了，那真的是没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我们还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就是以前在以后在神的国度里边和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那个美好的生命。这个应许呢在圣经中有很多处，我们今天找两处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读彼得前书这两节经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也因信他，信那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是因为上帝是说一不二的，他说话算话，他说赐给我们永生，他说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永恒的国度里边，他说了就一定会实现。所以这个实现呢，这一经文我们先看一下，以后会可能会详细讲，就是我们会复活。我们当然你说我岁数大，我比有好多人岁数都大，我们可能会先走了，你说那你哪儿去了，然后这里面就讲了我们在一个地方等待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复活，并且有一个新的身体，不再是这个瘦弱弱不禁风的那个身体，是一个强壮的有力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这是那个耶稣基督复活大能带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不能再，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有主日学，然后还有大家一起聚餐，我就停在这里。我现在衷心的盼望是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与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同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同在，同时也盼望着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让你也能有这样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我们下面呢要发受洗证书，我们就按照现在上面这个顺序，我们请每一位到台上来，我们就这个顺序是那个原来那个最早的那个顺序。来，秋菊你先过来。来，是李秋菊是上一届受洗班毕业的。然后你就拿着在这儿等张磊。